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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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在空中很准时的和您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的节目，就我们的时间的单元，是为神建立家室。我们已经将提多书完全的讲完了，我们很快要讲腓利门书了。腓利门书是使徒保罗所写的监狱书信里面其中一卷，这一卷书不是写给教会的，它是私函。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牢的时候，那么他就写了四封信，写给以弗所，就给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、腓利比书，还有就是腓利门书哈。腓利门书就是私函，写给私人的。这个人叫做腓利门，他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教会里相当重要、很热心的人。那么这个人家里出了点事儿，那么这些事情呢，牵扯到我们的信仰，也牵扯到我们基督徒日常生活应当在面对各种问题，包括人际的关系，好像上属跟下属的关系，又好像我们和弟兄姐妹的关系。所以在腓利门书里，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在他讲所有的这些书信里，这个教会里如何的来处理教会的事，向他教导这个提摩太还有提多如何安排，如何在教会里选执事啊、长老啊，怎么样来案例他们，而执事长老他们应该有的生活见证又在哪里。但是当我们都把这个人都选对了之后，他条件从外面的条件都很适合了，但是里面的条件，那就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跟人之间的对话啊、处理那些事情的那个方式啊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，这才是真正的我们。譬如说有些人到了教会和颜悦色，回到家里就骂人，这样的生命是不适合做长老，不适合做监督，根本就不适合做教会的工作，因为是假冒为善嘛。所以一个真实的自己，就是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，对别人的态度如何，处理事情的方式如何，我们的爱心是真爱心吗？我们的爱心是糊涂的爱心吗？还是有智慧的呢？我们可以从腓利门书这一卷书里看到一个真实的保罗，还有一个真实的信徒该做的事，也可以看到神的救恩，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怎么样的拯救我们每一个人。好，说到这里呢，就提醒您，腓利门书我很快就要开讲了。那么您读完了提多书吗？提多书有什么问题呢？请你写简讯写信给我，我会立刻的回给您，而且是详细的回答。当我把腓利门书讲完了，我就会用比较长的时间来讲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我讲的时候，希望各位不要落课，每天要守在这个收音机旁边啊，我们一块儿来读希伯来书，一块儿的借着旧约五经啊，来看神的旨意，神那个永远的旨意。而这些人呢，旧约里的人物啊，他们怎么样活在这个新约的光中，神是如何的看待他们。所以希伯来书也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，严格说来圣经里没有一卷书是不重要的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您要锁定我们的时间，跟我一起来学习认识神的话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借着罗马书第四章，我们要从18节到25节这一段来认识什么叫做相信。很多时候我们说相信相信，其实出了一点事儿，我们就知道根本不信。所以我们要如何的相信，好像这个亚伯拉罕这样呢？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神吗？我们真的是相信神的应许而心里面没有起疑惑吗？就算我们面对了许多困难的事，像亚伯拉罕所面对的，我们会不会和他一样心里面总是相信神的应许而没有起疑惑呢？好，让我们一起来思想，我们要如何的 相信神。简单来说，相信神呢，准没错。好，请您先打开圣经了。
为神建立家室，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罗马书第四章的18到25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：相信圣经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人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算为他义的这句话，不是单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，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。耶稣被交给人，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纵使人生的脚步已经错入了干旱无水之地，但是抓紧前进引导的方向，终必走入丰润水草美地。
说到信心，信心恐怕是最抽象也是最令人模糊的一种观念了。但是我们要感谢主，神要我们对他有信心，神也喜欢我们借着生活中的操练对神有信心。那么我们如何来明白什么叫做相信神？因为相信神还包含着要知道如何的凭着信心来行事为人。只是信心这一个名词实在是太抽象了，因此我们的主就用他的仆人亚伯拉罕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信心，什么叫做相信神。正如我们今天所读过的经文里，在第四章的22节说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不只是为着亚伯拉罕写的，也是为着我们写的。所以在23节、24节，圣经说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。所以神保存了有关于亚伯拉罕信心的记载，这不单是要记录一个在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，也是要让亚伯拉罕的信心作为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信心表率。所以无论是在旧约在新约，圣经一提到信心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就是一个标准的代表人物。在罗马书第四章的17节说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，使无变为有的神，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接着圣经18节说，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人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正如先前所说的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对于神的应许是满心的相信，相信神所应许的必然做成。所以保罗 接着在22节，他说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从这些经文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信心是有行动的。什么行动？行动是两方面的，在神这一方面说到神的启示，在人这一方面就说到人对于神启示的回应。信心就是我们人对于神的启示所做的一个积极的回应。从圣经我们知道，亚伯拉罕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信心，那是因为我们的神先向他启示了他自己。神启示他的本性，神也启示了他的应许，他的旨意。那么亚伯拉罕呢，他的回应就是相信，他相信那叫死人复活，使无变为有的神。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根基不是建立在他的幻想上，或者是神这么说我想都不想，反正你是神我就信你就算了。不，亚伯拉罕的信心根基是建立在对神的认识上，他认识了神的本性。当我们认识神本性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相信他。在诗篇第9篇的10节，诗人说，认识你名的人要信靠你。亚伯拉罕认识了神的本性，他就坚定地信靠他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，我们要认识神的本性，就是认识神的名。我们的神多次地介绍他自己是使无变为有的神，我们的神多次地介绍他自己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。神也告诉亚伯拉罕，他是全能的神。因为神的全能，我们就无需为他担心，我们就无需来担心神的应许无法成就。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就是因为开始的时候对于神的信心不够，认识神不够啊，所以他们才会在夏甲的身上做了这么一件错误的事，都是因为他们对于神的认识不够深呢。这也告诉我们，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大事小事的根基啊，都依靠在我们对神的充分的认识上。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我们的神，那么我们就要根据我们对神的认识来敬拜他。您知道，我们对神的观念要是错误了，我们对他的敬拜也会错误。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充分，不够正确，都会导致我们的信心不健全。就像约翰福音第4章的撒玛利亚的妇人，在他悔改之后，紧接着他就提到敬拜神，敬拜的中心。这个女子，这个妇人，她对于敬拜有着错误的观念。她说，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主耶稣立刻的纠正她说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您看，我们的主向这位妇人介绍敬拜的本质之前，我们的神先让他认识，跟他说话的就是弥赛亚。我们的主先让他知道神的本性，神的本质，然后再纠正他错误的敬拜观念。因为神不是只在山上，神在我们的心里。就像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1章的6到7节，他为神做见证，他说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他说到我们必须在光明当中才能够与神相交，因为神是光。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的生活形态就是对神他本性的一个回应。神说他是圣洁的神，非圣洁不能见他。那么既然神是圣洁的，我们也要圣洁。既然神是爱，我们也要在爱里，不只是爱主，还要彼此相爱。这就是因为我们相信神，我们认识神的本性，我们就照着神的本性来工作，来生活。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本性上，他认识我们的神是复活的神，也是创造的主，所以他相信，他相信神的应许。当然我们也知道， 神的怜悯使我们能够相信，神也是怜悯我们。有时候我们的信心真是不足啊，我们只能够诚实地对神说，主啊，求你帮助。就像在马可福音第九章记载了一位父亲看见儿子被鬼附啊，十分的痛苦，父亲就来求主赶出那鬼。主耶稣说，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这父亲立时就流泪地喊着说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主听完他的话，主就将这个鬼从他孩子的身上就赶出去了。是的，我们的信心有时候真是软弱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使我们懂得信心乃是用神的方法，使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八节，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在无可指望当中显明出来的。十八节圣经说，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这无可指望的时候，是指他经过长久的等候，还没有看见神赐给他儿子。当他从夏甲得了以实玛利之后，他以为神要赐给他的儿子就是这个，已经得到了。怎么知道我们的神说，不算，这个不算，我会照顾他，因为他是从你而出，但是他不是我所拣选的。神的这个启示真是为难了亚伯拉罕，因为他是一年比一年更老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的信心却是一年比一年的坚固。神也在等他的信心成熟啊。圣经说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想一想自己这个身体啊，如同已死的一样，撒拉的生育早就断绝了。从环境上来看，这真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，但是神就是喜欢做人认为不可能的事，因为在他凡事都能。亚伯拉罕因为从神的本性来认识神，因而他仰望神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。这就表示他的信心不软弱，眼前的困难没有把他的信心给打倒，因为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。这一点我们可以学他，我们的眼睛盯着的不是那些困难的事、不可能的事、叫人灰心的事，那是盯着我们的主。主说可以，那就一定可以。但问题是，只要是主说了，我们就要相信。相信的人就能够看见结果，不信的人就看见别人的成就。虽然在环境上有许多令人怀疑的理由，使我们起疑心，但是只要我们满心的相信神的应许，不要给怀疑留一点的地步，我们就能享受到因信神而有的喜乐。今天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受死为我们的过犯，也已经复活为要叫我们称义。今天神给我们的应许是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是神家里的人，并且神的应许是他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家乡，那是我们永远的归宿。神也应许我们，只要我们相信他，就能够站在神所应许的恩典中，并且还是欢欢喜喜的。在今天这个世界，要找到一个可以让我们一直都可以欢欢喜喜的事不容易，只是圣经提醒我们有一种欢欢喜喜，那就是盼望神的荣耀。如果我们盼望的是神的荣耀，将来要进入到这个荣耀的国度里，那么今天呢，今天站的是一个新地位，是一个恩典的地位，因此我们就可以欢欢喜喜。这个欢喜呢，是一直欢喜到最后一天，一直欢喜到见到神，一直享受神的恩典，从今天一直到永远。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，虽然常常是好像活在这个风浪之中啊，但是却是在风浪之上。我们也常常是摇橹胜苦， 觉得没有什么帮助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希望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万王之王他要进入到我们的环境里，因为神的恩典是我们的避难所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所以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欢喜，他就是我们的盼望。有时候环境看来真的是好像没有什么指望了，但是却是叫我们仍然有指望。这首好听的歌曲是由盛小梅姐妹所演唱的，歌名是《耶稣，我投靠你》。
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：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
有一个旅客到加拿大搭乘客轮游冰河，他跟船长聊起天来。
船长先生啊，我相信啊，你对这个河里面什么地方有险滩一定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吧。
我对河中的险滩并不全都清楚。
你不知道哪里有险滩，这怎么开船呢？
为什么一定要在险滩之间摸索呢？我啊，知道深水在哪里，不就够了吗？
生命当中不需要有太多错误的尝试，只要跟随主耶稣的脚踪，将会减少您许多摸索的路。
是的，听众朋友，只要跟随耶稣基督，就减少了许多的风险呢、啊、因为我们的主要亲自的引领我们前面的每一步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年过半百的中国人普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，也曾目睹过他人的种种惨痛，感受最深的是政治压力。在高压之下不能随便说话，对朋友也要小心防备，生怕忽然被出卖。在文化大革命中，许多人为了自己而害了别人，怀恨的、后悔的，至今仍大有人在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历史的惨痛教训已成为国家的伤痕，愿你的爱与救恩抚平同胞们内心隐藏的创伤，愿你释放饶恕的恩典，使受伤的人愿意饶恕自己和别人的过犯，放下苦毒怨恨，得着你的平安，重获新生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听众朋友，我们做完了祷告，在这里我祝福那一些曾经受过伤痛的人，让历史的长河，让这个河水冲刷去我们心中的痛苦与伤痕，让基督的爱来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，明天空中再会。
让爱天天祝你讲，让爱天天祝我讲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祝你讲，
让爱天天祝我讲，
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家。让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，
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
就有幸福，
让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